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小燕。
非常开心我们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听众啊。
没错的，特别呢我很喜欢我们的新环节，也不算是新的，已经到了第六集呢，就是圣人小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陶勒特时期那些伟大的人物。某个程度呢，我其实挺羡慕他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能够跟上主有那么直接的交流，上主直接向他们启示，直接跟他们面对面讲话好幸福哦，我觉得。
对，可能在你的信仰当中，伊布拉辛呢是一个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这个伟人。那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最闪亮的一点呢，就是他跟主的关系。
没错，而且他真的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位天津的人物了。那不过呢，我看那些网上面有些学者，他们就研究易卜拉欣这个人呢，那说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嘛，可是他们就分析，其实他整个人生呢，不是一直都那么有信心的，他也是会经历过一些软弱，一些疑惑，到底上主讲的话是怎么样，不能完完全全的理解。你同意吗，天成这一点？
对，的确，那最关键的一点呢，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开始新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呢，易卜拉欣他本身在乌尔一个算是很繁盛、物质很充足的地方，突然之间上主要呼召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我们今天所谓的舒适区，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到一个穷乡僻壤的迦南去啊！这个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上主他呼召我，我会不会毫不犹豫的就走了？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前路是怎么样，
对，
你不知道，
完完全全不知道的。
对，你比我现在更富呢，还是比我现在的地方更穷呢？我都不知道。
就像一只开荒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还要带着家人哦。
对。去拉家带口，带着一些所有的东西啊，不像现在，现在很容易啊，我就把这收拾一下，我就坐飞机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去倒是好，你要带着孩子，带着妻子，可能家人们会，他们会反对，他们说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那么舒适的地方呢？我们都没有安全感呢，人很着重那个安全感嘛。终究。
讲到这个离开自己的家呢，就是我杨天成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经历的。
真的。
对，那离开我自己的家，一离开呢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几十年。那我想问一下，当初你决定要离开是你个人的意愿，还是你跟父母商量好大家都同意呢？
其实是我父母跟我商量提出来的，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那个时候都想出国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外国是怎么样子。所以呢就是我的家人也认为我应该可以出去闯荡一下，那么所以我就离开了。
我告诉你，幸好你是个男的，如果你是个女的，你觉得你的家人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去闯荡吗？
的确，本来是其实是我妹妹更想去的，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肯定家里不放心。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上主为什么要拣选易卜拉欣？除了可能他看到他的信心之外呢，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来吧。如果是一个女人，她要顾虑的事情就更多了，而且她当时女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决定权利嘛。
而且呢，你像易卜拉欣呢，真是他做一个决定也不容易。比如说我像我一个人，我想走就走了，想回就回了。但是你说这么拉家带口，还有很多的亲戚呢，牛啊、羊啊、什么马呀，那这些东西呢，你要走的话呢，真是不容易的。
对，不过呢，我觉得人总是人嘛，我们总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信心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得到的，也不是突然醒过来天上掉了一个信心给你，需要那时间，你需要经历，你需要与上主有一定的关系，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为你做的都是好，你知道他呼召你走的路都是正确，你才会有那份信心的。
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今天讲到就是易卜拉欣离开自己家乡的经历。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亲爱的回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圣人小传》，我是马云。在上一次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谈过了努赫的事迹。从努赫的身上啊，我们看见人是软弱的，无论他是多么的完全，但偶尔的跌倒也会把自己陷在罪恶的里头。而罪恶可怕的地方呢，就是会连累别人。努赫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在欢乐的情况下喝酒太多，喝醉了以致赤裸身体被儿子看见，儿子轻率处理不当，导致啊诅咒临到，这就是罪恶的可怕。盼望我们呢都要小心，不要犯罪。谈过了努赫这个艺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人物就是信心之父伊布拉欣。伊布拉欣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他的事迹在圣经里有深入的描述，相当啊值得我们学习。因此在以后一连几次的环节当中，我们都会详细的研究。按照讨拉特创世纪的记载，伊布拉欣对主的信心是非常的大。当主呼召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对主的回应是立刻的听从。当时的时代，人类以团体生活为主，人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父母和亲人，可以说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而对人最大的刑罚呢，也就是被逼离开自己的家乡，放逐到异地他乡生活。由此可见，伊布拉欣当时对主的呼召要做出的回应是何等的困难，但他却毫不犹豫，照着主的吩咐去做，这就是他对主信靠的见证。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回应主的呼召，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的，甚至自己的家人也要一同的摆上。而当时的伊布拉欣呢，已经年届75岁，再也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在这里稍微一提的是，自从洪水以后，人在世的年日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几百岁这么长寿了。就以伊布拉欣为例，他在世的日子呢也只是活了125年。由此可见，人的寿数实在是比以前减少了许多。年轻的小伙子纵使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也要因着自己年轻力壮有冒险的精神，但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长者，这种冒险的勇气实在是不多的。并且不单要自己离开，就是那些自己已经建立了家业都需要连根拔起。圣经这样说，伊布拉欣将他妻子萨拉和侄儿鲁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伊布拉欣是连根的拔起，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前往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目的地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容易做的，但圣经记载显示伊布拉欣他没有半点的犹豫，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毅然地听从了主的吩咐，踏上了旅途。从这一个对主回应的事例，伊布拉欣被称为信心之父， 真的是非常的恰当。它不是虚有其名的信靠，乃是有实际的行动来印证的。会族朋友，今天如果主呼召你，你愿意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的回应主吗？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那么不舍得离开家乡？就是家不单是一个名词，家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很重视，在我们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人。
这个家的概念啊，不是房子，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家里面的人啊，无论父母兄弟姐妹，这都是家的概念。
对，我呢是很喜欢去旅行的，每次呢旅行我都希望能够找一些比较舒适的酒店，最好就是五星级的那种嘛。那我曾经呢真的去过一个六星级的酒店，因为当时它有优惠有折扣，所以我就跟我妈去了。可是回到家之后呢，你心里马上就会有一句闪过，龙床不如狗窝舒服，狗窝好。虽然外面的酒店设备都很好，但始终呢你会想家的。到第四天到第五天，已经巴不得要赶快回到家的那张床上面睡觉才是最舒服。
的确，就是你看到再好的环境再好的条件呢，其实都不如自己的家啊。
没错，
关键是家里面的人，那个，才是最主要的。但是你发现呢，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家呢肯定有规矩的，家呢，肯定有父母的管教的。
对，一定
有。你就像小孩子，他常常问那个父母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管我？
深同感受了。
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问题，其实父母当然就说了啊，你是这个家的人，你是我们的儿女，你自然要管了。
对，
如果外面的人我们理都不理你的，
人家也没有这个心思意念去管你了。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不是，
更加是因为我是独生女儿，我爸呢对我的管教呢，某方面是比较严厉，他不让我晚上太晚回家，我都觉得很烦的。在15、16岁算是一个叛逆期的时候呢， 我爸妈呢，我出去，他们经常会打电话给我，你到哪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不是不想要回来了？你要快点回来，就觉得很烦，哪里都不许我去。相比之下，我其他同学，我觉得他们很自由，因为他们放假的时候想去哪里都可以，他父母都批准，只有我不能，所以就真的觉得很烦。可是现在长大之后呢，有的时候晚了回家，看到我妈给我发个讯息，问我说你回来了没有，我留了饭给你，我留了一碗汤给你，你真的会觉得很窝心，你就会很感恩我上有家人在关心我。
嗯，说明你呢没有跟你父母讲清楚，结果把饭还给你留到了深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做父母的话呢，他肯定是要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如果是放纵自流的话呢，这个你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男孩子还好一点，女孩子如果出去那么晚没回来，做父母的话肯定担心的。你不要说你啊，我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啊。
我如果很晚没回来，我爸爸就站在那个院子外面。
你是男的，他也
大街上，因为他不以前没电话吗？他也不知道你去哪里，你不知道出什么事，他就站在那个外面等着你。你想想，做父母的这个心，有的时候呢很严厉，但是我觉得呢是应该的。
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嘛，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个父亲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对自己孩子的管教呢，事实是应该的，做父母的是应该的。
没错，就像上主对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管教。可能有的朋友看天经的时候觉得那么多规条，上主好像很凶，他好像给我们吩咐了很多事情，你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做，总觉得他就像学校里的训导老师，有这种感觉了。我曾经会对上主，但是后来就知道，因为上主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就像你刚刚说的，父母对孩子管教是需要的，是必要的，目的都是因为他爱你，他为你好，他不希望你走错路。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诵读。《希伯来书》，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十二章。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种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仰望尔撒，就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真主宝座的右边。你们要仔细思考这位尔撒如何忍受罪人的顶撞，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要轻视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都管教，所接纳的每一个儿子他都鞭打。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耐，因为真主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众灵之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活着吗？地上的父亲按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时间是短暂，但真主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倒觉得痛苦，后来却给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
你们要伸直下垂的手和发软的腿，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腿的人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康复。你们要尽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不圣洁，谁也不能见主。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失去了真主的恩典，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使许多人被污染，又免得有人成为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好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食物，竟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你们知道，后来以扫想要承受祝福，却被拒绝了。他虽然带着眼泪寻求，还是没有反悔的余地。你们不是来到那座摸得到的山，那里有烈火、密云、幽暗、暴风、号筒的响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都请求真主不要再向他们多说话，因为他们担当不起那命令，就是走兽挨近这山，也要用石头把它打死。当时显出的景象是那么可怕，连穆萨都说：“我非常恐惧战惊。”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真主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仙相聚，有登记在天上的长子们的哲马提，有审判众人的真主，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有新约的中保尔撒，还有他所洒的血。这血所传的信息比哈比尔的血所传的更美。你们要谨慎，不要弃绝那位说话的，因为从前的人弃绝了那位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现在我们背弃那位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现在他却应许说：下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下一次这句话是表明那些被震动的要像被造之物那样被移除，好让那些不能震动的能够保留。因此我们既然接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度，就应该知感照着真主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真主是烈火。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呢，这个短短的二十多节经文呢，我觉得是很有一种力量的。
对，而且我看到有一个字呢，它重复了很多遍，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管教。我们刚刚讲的是父母的管教，但现在这里讲的就是圣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管教了。我就发现了自己呢疑问挺多的，因为对于希伯来书的经文还是不太熟悉。在第一节的尾巴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为什么突然会有比赛？我们是马拉松的跑手吗？
其实讲的接的第十一章的事情，第十一章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因为他们在人生的当中，他们经历了信心，然后他们走到底，经历了主的同在。所以第十二章一开始呢，就是说，你看有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像云彩一样都围着我们，那我们就像他们一样要努力的去奔跑。
哦，明白。所以这个赛程呢比喻我们的信仰之路，我们平日的生活。这个时候我突然联想到一首很好听的诗歌，大家可以到网上搜寻一下，就是奔跑不放弃。千万在你的信仰路上不要放弃。好，天成请你继续解释。
那么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其实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刚才讲过了，就是要接受主的管教。你是乐意的接受，因为我们的父愿意来管教我们。其实当中有两个名词，一个就是管教，一个就是试炼。
试炼
什么是管教呢？就是当你犯错的时候，有过犯的时候，你受到了一些的痛苦，受到一些患难， 那是从主而来的，要给我们一些管教。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也经历一些患难，一些痛苦，那主呢，也要借着试炼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
嗯，
那更完全，
嗯，
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管教的事，我们当时会觉得痛苦，但是呢，之后呢，我们就会经历主的平安，经历主的恩典。
对，无论是试炼还是神的管教还是责备呢，都千万不要那么轻易的灰心，你必须要知道背后的意义，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些试炼很多人会误解为惩罚，因为可能我们受到中国传统那个思想的影响，觉得做恶事的人都有报应嘛，恶人都有不好的结果。那来到我们身边的试炼呢，那些困难真的是我们做错的事情了吗？
嗯，有的时候可能真是我们做错事情，
嗯，
我们有过犯，那主呢要管教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过错，但是呢主借着这些事情呢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
嗯，
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领受来接受这一切。
嗯，那我观察到第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追求和睦与圣洁。这个和睦是指我们跟人与人之间那个和睦关系吗？
嗯，
还是说我们跟上主那个关系呢？
其实都是有的。其实追求和睦，
嗯，
这就是关键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在哲马题里面，我们的生活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跟人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互动，所以呢要追求彼此的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将来要见主的，
嗯，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好好的去预备。
嗯，
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用一个例子，
嗯，
塔拉特当中的以扫，
以扫
那他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对，
那么因为一点点的食物呢，
红豆汤啊，
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掉了，
嗯，
所以呢，这里提醒说，你不要因为地上斩短的那个小小的问题、过犯、淫乱或者贪恋呢，就变得失去了祝福了。
嗯，所以真的要与人和睦，让你的人生很圣洁不容易，但是我们努力去追求，渴望呢得到上主的喜悦。
那之后呢，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呢，就讲到不可弃绝福音。
嗯，
讲到隐之乐时代的信徒不必像塔拉特时代的那选民，在西乃山上他们恐惧战惊的去听神的命令，而是呢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聚集所有的信徒来到哲马提，因为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的神，还有做中保的尔撒麦西哈在我们的哲马提，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真正的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气。
嗯，
那这个就是说不可弃绝主给我们的福音，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的道，那如果我们弃绝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恩典。那最后呢就讲到信徒所蒙受的属天的救恩呢，还有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领受了这个呢就要心存感恩，用谦敬和敬畏的心来去侍奉我们的主。
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像二十五节那里说到，要谨慎，千万不要弃绝上主他说的每一句话。天经奇妙之处是每一个年代的信徒看了都会有得着，都会有教导。
好了，今天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在家中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也不要弃绝主给我们的管教，不要弃绝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福音。好了，
嗯，
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小燕。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